昨天晚上在我们的第一篇信息里，我们从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话开始，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孩童以及青少年。今天早晨我们有了两篇信息，我们是关注在在父母的身上，我们所能做的，我们该如何来与主有最好的配合，在牧养下一代的事上如何来与主的配合。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来到更多是来到教会中的儿童聚会，教会中的儿童聚会，以及在我们的社区中的儿童聚会，也就是那些 不见得是在主日早晨的儿童聚会。虽然说不见得是所有的教会都有在主日早晨有儿童聚会，所以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可以有所谓的社区的儿童聚会，这就是圣徒来实行的儿童聚会。这个是我们仍然是在配搭的里面来做这个儿童聚会，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家庭就来实行这样的儿童聚会。所以这样的我们今天晚上来谈到这样的社区的儿童聚会，这其中有一些的差别，在不同的儿童聚会之间有一些的差别。照顾孩童的历史，在教会中照顾儿童的历史，在早期的时候，在主恢复早期的历史是在尼弟兄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对儿童有太多关注，即便是到了李弟兄到了台湾的时期，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李弟兄知道共产党要来了，所以就请李弟兄出到海外，所以他就去了台湾。在那个时候有大概有350位的圣徒，在5年之内就圣徒就来到了20000人，这是在主恢复中何等美妙的一段时期。在那个20000的圣徒里面有数千位的儿童，我们得着了数千位的儿童。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来对待这些儿童呢？你知道在那些的在那个时候在台北的聚会所，特别是第一会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我相信你们有一些知道陈哲全弟兄去年过世了，我们的陈弟兄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到教会生活里面。 他和他的妈妈是在那个20000中的圣徒之一，所以他有对那段时期第一手的经验。所以那个时候的聚会所是一个很大的会所，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设施，我们现在的会所有很多的房间，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走迷了路，在会所里面可能会走迷了路，有很多的储藏室、厨房，有很多的房间。我看到在楼下我们的会所有每一个房间都有为着某一个儿童聚会的房间。那个时候的台北的会所并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圣徒就住的 离会所非常的近，所以他们就安排不同的家庭来照顾儿童。但是那个时候的照顾儿童只有一个功用，就只是带小孩而已。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能就是使更多的父母能够去参加聚会。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功用，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或者是轻看这样的功用。作为信徒，我们第一个对神的服事就是聚会，我们需要来尊荣聚会。我们第一个对神的服事就是来到聚会中，这个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所看到的。那个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他说让我的子民去，使他们能够在旷野向我守节。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让我的子民去，好叫他们能够侍奉我。所以他们以色列子民如何来侍奉神呢？他们是借着吃与喝来侍奉神。我们在教会中最重要的服事就是来聚会，而不是招待服事，不是儿童服事，不是青少年的服事。这些所有的服事都是为着聚会，都是为着聚会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尽力来避免太过度的服事，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来到聚会的里面。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小的教会中，常有这样的情形。我去了一个纽约教会的新的一个区，我出到外面去看一下这个服事是如何。看到有一些姊妹就是因着服事而连续了没有办法参加两周的聚会。我对他说，你们需要进到聚会中，我们需要在服事的事上有一些的好的配搭。所以这儿童服事是为了让更多的父母来到聚会中，这是很好的。经过一段时间，李弟兄就认识到，所以儿童就在这些家中大概待了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李弟兄觉得这个不够好，我们需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培养他们属灵的教育。培养属灵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培养他们正确的人格。所以李弟兄就交通就请一些的姊妹来编一些的课程，直到孩童在小学的阶段，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或者是从幼儿园到五年级，我们在这段时间有六年的时间。我们如果只是拿这个六年来说的话，知道在六年的里面，你有300个主日；如果是八年的话，就有400个主日。 就可以让你来在这个儿童的身上来做工。你来想想你是如何来教导他们。哦，你如果是在教三年级的话，他们已经在一半了，还有200个主日。你是否有正确的利用已过的200个主日？是不是有尽可能的尽你的力量来为着这200个主日呢？我知道每年是52周，所以不见得是300个主日。如果是我们假设有2周孩子跟他的家庭是出去旅游，所以我们算一年有50个主日，6年就有300个主日，等于说有300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把一些的东西种到孩子的里面。这些服侍孩童的教师们，我希望能够来扩大你们的眼界，来看见这件事。根据早上的交通，父母的影响是最大的，父母是最重要的。但是想想看，有400个主日，这是何等的重大。你有机会将一些的东西传输到孩子的里面，一周过一周，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人性，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达到这事，你特别需要2项的技能。也许我会说，也许是3项的技能。第三项其实不是一个技能。当你来面对儿童的时候，总是有3件事情。当你来面对儿童的时候，3个 S， 第一个是唱诗，第二个是故事，讲故事。也许你会先给他一些的点心，再讲故事。第三个是点心，你如果有这3件事，就可以得着孩子们。你如果做这3件事，就能够得着很多的儿童。我会说，前面这2件事是需要技巧的，你需要来学习怎么做。你虽然你没有学会这些技能，但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们还是能够成功的。特别是如果是有点心的话。但是唱诗是非常重要的，唱诗要唱正确的诗歌，而不是那些会传输先起知识的诗歌。很好，我们如果能够与他们一同来唱是非常好的，唱诗是最好的教导。借着唱诗，他们就记得一些的事情，这些话就进到他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很享受的一个唱诗。有些老师他们教唱诗歌的时候就是这样教，这不会对儿童造成任何的吸引。我们需要成为活的， 我们需要是很讨人喜欢的，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脱离我们自己。我曾经看过一些的姊妹在做些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9:45或9:50的时候，他们这个老师就会说：“孩子们早安，孩子们现在是几点了？”他们就说：“现在是聚会的时间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唱说：“现在是聚会时间了。”这就带进了一种的气氛，他的喜乐是在小朋友们都坐在前面，我们希望有两位或三位老师一同来带诗歌，并且要为这个来祷告。不要只是说哦，明天谁要带诗歌呢？哦，这个我上周已经带过了。那吧，好吧，那我就来带诗歌吧。孩子们，我们要唱什么诗歌？现在聚会时间到了，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预备。这事实上就是施浸者约翰的服事，来预备主的道路，借着唱诗来打开他们的心，然后话就能够其后就能够进到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要许多时候儿童进到聚会的时候，主日早上，哦，时间到了，我们先要马上走了。哦，孩子们已经，这个爸爸已经在车上等了。或者他们进来的时候，你就说，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赶快拿你的外套啊！你的金姐在哪里？孩子们就说啊，我找不到，然后你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这一周你并没有帮助他们背经，然后你就生气了。所以当他们孩子们进到聚会中，然后孩子们进来的时候，爸爸也进来的时候，每一位我们都需要这个施浸者约翰，你需要有一个很充满爱的人，然后说 Hello 孩子们，没关系没关系，我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欢迎他们，真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爱。那个只是唱诗而已，非常满了享受的。我知道你们常常遇到这个时候，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不想要跟年纪比较轻的孩子一起唱诗，那你要怎么做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需要来有一个方式，就是让一个比较大的孩子们与你一同的配合，然后把一个年轻的 来帮助一个，来服侍一个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问说，今天谁是大哥哥啊？我们可以来帮助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们来训练他们。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唱诗是非需要蛮了享受的。那在讲故事呢，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如何能够讲一个好的故事？我要鼓励你们尽力的让青少年进来，或者是大学生，他们有些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是比较年轻，他们跟儿童也比较有一些的联系。我们这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需要操练来成全别人，我们需要把别人带进这样的服事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说我可以做得更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来成全别人。也许他们在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我们不是他们的法官，我们是陪伴他们、帮助他们的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能够带出孩子们的兴趣。讲故事不能够太长，故事的这一段不需要太长。如果你是很有效果的话，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些东西传输到孩子的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是支持这些故事的。有一些姊妹们，她是很这个在做手工的方面是很厉害的。他们的家人们可以共同来参与，能够来一同的来背经。我们在我们家里有15分钟是家庭的聚会，我们有一把吉他，我们就唱诗歌，唱儿童们的诗歌，儿童们就会选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与他们一同的唱，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要背的经节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就一同的来背这些的经节。也许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家庭的聚集，这不是主日早上的聚集。我们通常都是在星期四晚上来有这样的实行。手工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有帮助，但基本上就是唱诗、故事和点心，但这些都需要我们的预备。我们不应该想说我们要申言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预备，但是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说把这个故事给我就直接来讲，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需要考虑我们带的是哪一组。第一集跟第二集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就鼓励这些服侍者每一周都要一同的祷告。假设我们有5个弟兄配搭在同一组，不该说你这周服侍吧，那加油，我这周放假了，因为我不用服侍。然后第三个主日我们说主与你同在，然后我们就说这一周是我服侍，我就说主耶稣。 我需要赶快来找到这个故事，然后我要自己祷告。事实上，我们需要一同的祷告，我们需要一同的祷告。我可以跟这个弟兄说，我很享受这样的方式，这样讲故事的方式。你可以告诉他，也许他会接受，也许他不接受，但是我们需要一同的接受负担，至少我们需要来在一起，一同的祷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第二个负担，第一个儿童聚会的负担就是让父母能够去聚会，第二个是培养属灵孩子们属灵的教育，在6到8年的期间，你如果你加上青少年的聚会，也许是12到14年呢。第三个功能就是我们要今晚要说到的，就是借着儿童得着扩增，是好得着新的家庭。我们从前并不晓得儿童的工作可以是一个大的福音。我们来读第一大点，多年前我们并没有发觉儿童乃是一个大的福音，我们只顾传福音，却忽略了儿童也是福音的果子。当孩子们进到儿童聚会，他们到了一个年纪，他们能够领会这些的话，然后他们也得救了，他们进到主日聚会、波饼聚会的里面。你明白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果子吗？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福音聚会，有5位新人得救了，好像跟我们这个儿童聚会不太一样，但事实上这个儿童的服事乃是一个长期的福音的工作。不仅如此，当他们带其他的儿童进到儿童聚会的里面的时候，不论是教会的儿童聚会或者是社区的儿童聚会，我们就很有机会能够得着新的家庭，为着教会得着新的家庭。这个潜力是无法估量的。我们请姊妹们来读第一点。我们当然很宝贝每一个灵魂，每一个人，宝贝每一个得救的人，但我们需要诚实。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们也许20、25岁了，因着他们已经在世界多年了，他们也许已经被这个世界所破坏了，至少他们是比较晚开始他们基督徒的追求。我们的儿童们可能是10岁、11岁得救，他们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他们就可以被差派到校园里面来，把人带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得着他们的朋友，我们能够避免什么样许多的破坏，我们就避免世界在他们身上的破坏，我们就能够在他们身上建立正确的人性。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正确的人， 非常，这是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得着一个人。第二点，他们成为什么是一个种子呢？种子是一个生命的容器，一个种子是一个生命的容器。所以那些在六年级或者是国中，接受主的人，他们就能够进到校园里面，成为福音的种子。从我的经验来说，我们需要在青少年，我们需要有青少年的福音聚会。有一些青少年，他带最多朋友来的青少年，是那些在七年级或八年级的弟兄姊妹。事实上，如果他们能够带一些朋友进到聚会来，他们不会变冷淡的，他们会，被这个火所焚烧。我们去做校园工作时，他们就能做内应，把班上的同学带来，这样国中福音就容易做了。一个国中只要有几位青少年弟兄姊妹，他们就像福音种子，所以是可以和我们里应外合，带一些同学得救。我们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全时间服侍者去大学的校园传福音。我们的全时间不能进到高中或初中里面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是有内应的话，这些弟兄姊妹就可以来帮我们来做这些事。事实上，这些的弟兄姊妹将来就是可能就是全时间服侍者。第三，等他们毕业进入高中，就成了高中的福音种子，高中三年可能又带三倍的人得救。这些弟兄姊妹毕业了，进入大专，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参加过了暑期真理学校，他们就对真理有一些扎实的根基。我们在校园中需要得着同工。我们来读第四点，一同来读。这些弟兄姊妹毕业了，进入大专，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这样得救的人就能不断的翻倍。第五点，他们总共就接受了16年的属灵教育培植。第六点，我们来看社区的儿童聚会。第一点，每一个家庭里的儿童聚会都当常常传福音，把邻居亲戚的小朋友请来。有些父母虽然自己不来，却很愿意让儿童前来。我们相信第二点。第三，第七，儿童工作长期做下去，效果难以估计，若是我们做得好，必定生生不息。我想要在这个时候来告诉你们一些我的见证。我的家庭，波多黎各，从我的家庭是从波多黎各来，在加勒比海那边，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做的工作。 这个波多黎各岛以前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是天主教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在1898年，美国击败了西班牙，他们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小的岛。非常有趣的是，古巴就是获得了独立，但是波多黎各就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波多黎各本来是属于西班牙，现在是属于美国。有些人是很生气的，他们看古巴，他们就说：“哦，古巴自由了。”但你知道，经过了40年之后，也许比这更久，有一些人。就是40年之后，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原因，就把古巴的门关起来了。但是波多黎各它是美国的一部分，它就像新泽西一样。所以我的父亲是一个职业的棒球球员。听起来其实并不是我们称这个叫做半职业的一个选手。他做这个工匠能够得到更多的钱，比他当一个棒球选手可以得到更多的钱，所以他就他就放弃了这个棒球选手的生涯，而成为一个工匠。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说：“哎，这个他可以在纽约，如果当工匠的话，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他在隔天他就得到了一个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是1954年，我们在曼哈顿有一个住房，在2周之内，在第二个周六，有人来敲门，我妈妈。打开门之后，有一个妇人，30多岁的妇人。那个时候，我妈大概也是30多岁。那个妇人就说：“欢迎来到我们的社区。”然后她说：“你有孩子吗？”其实那个妇人已经知道。在我们家里面是有儿童的，那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来敲我们的门。他说我每周六下午都会教这个孩子们圣经1小时。我的妈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但是她很尊重圣经，她也爱她的孩子们。然后你说你想要教我孩子们圣经，他就把孩子们送去了。我的哥哥是10岁8岁，我的姐姐6岁。1个半小时过后，然后他们回来之后，我姐姐就说：“哦，我好喜欢这个，我下次还要再去。”所以在下一周的时候。这个姊妹也来，然后把孩子们带去。但这次呢， 我的妈妈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去看看他们去到了哪里。她对我说这件事情。她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有一个房间，有两个妇女，他们租了一个房间。每周六下午，这不是一个教会所赞助的。这是他们自己的负担，他们自掏腰包来租这个房间，就是周六下午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妈妈想，这个房间是一个很小的空间的这个房间有35到40个孩子们，就是两个妇人，没有什么投影机，但是有三件事情，除了这三件，就是有这三件事情。他们实行这样的事，他们与孩子们一同的唱诗，然后孩子们就学会了诗歌，他们讲故事，然后还有一些的点心，然后他们就送孩子们回家。哦，我的妈妈很受这两个妇人所吸引，所以在下一周他们就成为这两位妇人的帮助者。在六个月之内，我的姐姐就接受了主，然后我的妈妈也接受了主，然后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教会。我4年之后才出生。我的哥哥们，他们最后并没有进到教会生活。我的爸爸比较固执一点，他花了35年的时间，但是在1989年，我带我的爸爸归主了。我爸爸现在快要98岁了，他现在有第五代的孩子们，当然的那个。他们还是非常的年轻呢，但是从第四代以上，几乎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救了。我这一代的人都得救了，然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的配偶，他们也都得救了，在下一代也都得救了，除了两个人之外。我的儿子是在就是家庭的第四代身上的孩子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那位姊妹所结的果子。有一天他见到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35和40位的故事是怎么样，但是这位姊妹那个时候见主的时候并不会是空手见主的。姊妹们，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与就是与你的邻居、你的孩子们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空手见主了。也许说，哦，我可能不会，我讲的不太好，但是我喜欢唱歌，我也爱孩子们，我可以请其他人来讲故事，请其他人来烤饼干。你愿意这样的方式来见主吗？你是可以的。我们都欠这位姊妹债。 欠，我们向他是欠债的。他从不知道我们，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所带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位姊妹所结的果子。我们继续来读信息第八点，对于儿童工作，我们必须当主。我们一同来读第八点。这是李弟兄的话。我们传福音时，通常需要到外面拉人，甚至到学校请人，这些都是马路边的人。只有一般人不是马路边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马路边的人可能今天来，明天就不来，但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会一直在这里，并且我们自己的儿童也能去带别的儿童来。在纽约有一位姊妹，在她住在一个大概有5层到6层楼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个还有这个电梯。通常她会去一些的商店，会去走路。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家庭也就来了，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你好，你好，我是新来的。”这个姊妹就拿起这样的负担，她就请其他姊妹与她一同的祷告，在6个月之内，她就得着了5位。富人，他每一周都与那个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5位富人一同的聚集。他有白人，有黑人，有讲西班牙话的，有越南话的，还有一些从中东来的，在同一栋建筑里面，还没有离开这个大门。他就向万邦传福音了。他就向万邦传福音。这是在6层的一个建筑物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电梯打开的时候他就直接进去。但是因为这个儿子就成为了一个福音的吸引。当你在带着你的孩子散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跟你说话。也许你在排队的时候，你要付钱的时候，在后面有一个人，他说：“哦，好可爱。”然后他们后面的那个人就在跟你的孩子讲话。我有2个孙子，我有时候会去加州去看望他们，有时候我带他们去散步。他们一个是16个月，一个是7个月。特别是那个年纪更小的时候，抱着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向你打招呼。当我抱着我的孙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们的孩子们是福音的磁石啊。 有些姊妹说我，有些我好像我没有办法去聚会。每个，你如果把福音单张给每一个向孩子们打招呼的人，没有人会拒绝的，他们一定会接受那个福音单张的。我们也许可以带着一些圣经为加拿大的这些单张，每一个人都会接受的。就是你出去的时候要装备齐全，这些东西都要带好。在伦敦有两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们，你会看见这是因为正确的人性。在一个社区的儿童聚会，他们教孩子们一首诗歌，当你撞到孩子，当撞到其他人的时候，你要说对不起。当你撞到别人的时候，你要说对不起，你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是这首歌。你做得很好。所以这个姊妹就去这个就是孩子们玩的地方。一个孩子在一个沙滩的地方在玩的时候，然后他与一个更小的孩子在一起，当他看的时候， 他的孩子在跟另外一个孩子在一起，然后他的妈妈在那里，所以他就抱着他的婴孩，然后过去，他就说：“哦，对不起。”他说：“哦，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你的儿子跌倒，然后撞到我的儿子，然后他站起来开始唱一首歌了。他并没有说对不起。但是他唱了这首对不起的诗歌，他向另外这个儿子唱了这首诗歌，就是说到对不起的诗歌。哦，然后我们的姊妹就解释说，哦，这是他在社区儿童聚会里面学到的诗歌，我们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性。他就说，哦，我的儿子也可以参加这样的聚会吗？然后姊妹就说，她说，哦，当然，因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但是这个妇人是一个穆斯林。她说，哦，我不在乎，但是我要我的孩子来学习这样的事，所以她就来参加我们的儿童聚会了。另外一个姊妹，她才从美国搬到伦敦去，当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就住在一个公寓的里面，之前是住其他的圣徒。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路中，他的门在这里。他开始发现，在那个角落，在那个街角，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有些孩子们，他在玩的时候会休息一下。那个时候，就是他在他那个就是他们聚集的那个街角。 很多孩子们就聚在那个街角，然后还有带着他们的脚踏车。她这个姊妹已经是一个祖母了，她的心就说：“哦，主啊，这些的孩子们。”所以她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姊妹，给一个比较年轻的姊妹，他们一同来祷告说：“哦，主啊，我们该怎么办？”对，她就烤了一些的饼干。有一天，她就出来，她就说：“哎，孩子们，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我是你们的邻居，我烤了一些饼干给你们吃。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他又做了同样的事，所以他是这个饼干妇人。有一天，他带着饼干，然后也同样也带着一些的邀请卡，邀请他们来参加儿童聚会。这个邀请卡上就有说，就是什么时候有什么电话，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就是要讲故事。我拜访他们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已经这样做了4个月了。他们每一周都有35位的儿童，都是从这个社区里面来的。就是他们的公寓已经容不下那35个儿童了。我就说：“弟兄，我需要与你的姊妹一同来交通了。”哦，我是直接从他们身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我们是有他们是有2天晚上打开位置，这些儿童们就是周三、周四。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些是孩子们是很难以控制。”哦，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听到这些听到这个烤饼干的妇人，他们为着这个妇人，他们就有很好的行为。哦，另外一个在巴西的例子。不是在圣保罗，有4个姊妹一同的祷告，在6个月之内，有38位得着了38位孩子，他们做了一个影片，有。在影片他就问这些孩子们：“您为什么会喜欢儿童聚会？”然后他就说：“哦，这个看到孩子们充满了希望是叫他何等的喜乐。”有一天，有一个人闯进了他们的家，偷了一台电视。当这些孩子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说：“哦，那个姊妹发生的这个事情。”哇，这个电视就归还了。这是一个比较经济不太好的一个社区。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有一些的爸爸就来跟他们说：“哦，我很感谢你们所做的。当 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没有人对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因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几天之后，电视就归还给了这个姊妹。我知道有一些姊妹有一些的恐惧。哦，这听起来很好哦，这巴西、伦敦、纽约，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发生在蒙特利尔，这是有可能的。他说：“哦，要准备一个儿童的聚会，哦，要每一周都要在我们家有儿童聚会吗？”哦，我们不需要重新把这个主日儿童聚会的再重新，不需要在每一周重新在我们家做一次。也许我们可以一周做一次，两周做一次，或一个月做一次，或者是当孩子们放假的时候。但有些你们是有能力每一周都做的，你们只是需要一些的帮助者。你要尽力的让你的青少年来帮助你的儿童聚会，让他们来讲故事。你就是准备你的家庭，然后准备一些点心，让这些青少年来带诗歌，让青少年来讲故事。这会为教会带进很大的祝福。也许你会找到有一些像我家庭这样的人，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最终他们会来到主的恢复里。所有结的这些果子就成为了你的冠冕，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们他们的潜力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来考虑这件事情，并为这件事情祷告。主啊，你是不是要做一些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在蒙特利尔这些，在这里做一些的事情，在多伦多也做一些事情，在渥太华也做一些的事情？主啊，是不是可能借着我来做这些事呢？主啊，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但是我愿意。如果这是你的负担，我至少愿意来祷告，我也愿意来与他人一同来祷告，一同来分享这样的负担。主啊，是不是能够为着你的召回来做一点事情？主啊，我献上自己。我希望你们有些人能够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我们现在有10分钟，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